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我们今天开始读的罗马书，跟我们前面三年所查考的福音书，在性质上有很大的不同。罗马书是属于书信，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些有关书信的这些性质。首先，我们知道古代的书信，就是在第一世纪古时候的书信，他们都是写在芦纸，芦苇的那个芦，芦苇的芦草做成的纸头上。那这种芦纸他们是怎么做呢？芦苇哈有芦衣，就是那个芦苇，有时候你看到薄薄的一片，那种很薄的一片，那个叫芦衣，好像薄膜。它就是把芦苇的这个芦衣的薄膜一层一层的加上去，把它粘在一起，粘成像纸张这样子的厚度，这就成为芦纸。我们知道只有一张芦衣实在是非常的薄，太过于薄，所以他们是把几层的芦衣粘在一起就成为芦纸，那就用这个作为纸头在上面来书写来记载。这一类的东西呢，芦纸呢，如果天气很干燥可以保存很久很久，当然天气潮湿可能就会让它发霉啊等等之类，但如果天气干燥可以保存很久，这也是为什么现在考古学就在埃及的沙漠，这些沙漠地带就挖掘很多这一类的书信啊、信函啊、遗嘱啊这一类的资料。那么在这些我们所挖掘出来的这些古代的书信，我们发现他们都有一定的格式啊。古时候的人写信，他们的书信有一定的格式，通常是包括五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问安或者问候啊，第一个部分是问候，他们首先会问候写信的对象。第二个部分就是为受信人的身体的康健或者说身体的健康来祷告。第三个部分呢是向神明感谢，当然他们是拜偶像，他们把偶像当成是神明，所以第三个部分他们就是向神明献上感谢。那第四就是这个信的本文内容，就是这封信这本身的内容是第四个部分。最后呢就是复笔问候，最后也是复笔问候，当然是问候在当地的一些个人。那这是古代书信的格式，五个部分啊：问候，为受信的人康健祷告，向神明感谢，信的本文，然后就是最后的复笔问候。我们看保罗的书信，我们发现他也是沿用当时这种流行的格式。我们发现保罗所有的书信一开头也是有一段问安或者说问候的段落。那么当然从保罗书信我们发现，在问安这个段落里面，首先他一定说明谁写这封信，所以写信的人首先会说明是谁写这封信，其次他会说明这封信是写给谁的，受信人是谁，然后就是一个问安。所以我们看见保罗总是一开头说明他自己的身份，接着他就会说这封信是写给谁，然后他就提出问安。不过我们知道保罗虽然用当时这种流行的格式，可是他把它基督化，所以你看保罗的问安不是用希腊式的，希腊式的问安是什么？是恩惠 grace。 那么犹太人的问安是 shalom 平安，保罗是把恩惠跟平安结合在一起，所以他总是说愿恩惠平安从父我们的神并主耶稣基督归给你们，这是他问安的部分。所以他是把当时书信的格式他把它予以基督化。那接着第二，保罗是先向神献上感谢，所以我们看罗马书也是一样，他就首先为罗马的教会向神献上感谢。第三就是为他们祷告，所以我们看到不管是罗马书、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很多这一些书卷第三个部分都是为这些教会祷告。第四呢就是这个书信本文内容一样的哈， 最后保罗也是一样，有父比问安，有向很多个人提出问候。但是我们会看见保罗他引用当时流行的格式，但是他是完全用一种基督徒啊基督化的方式来写这样的一封信。除此以外，第三，保罗也按照当时的习俗，这是当时的习俗，他用一位书记来代笔写信，所以他不是亲笔写啊。那这个在我们读的罗马书很清楚，我们看16章22节，你们啊在家读过一遍，我相信你们应该有注意到，但16章22节这个写信的替保罗代笔的，他说，我这代笔写信的得丢在主里面问你们安。所以你看这个罗马书是谁替保罗代笔呢？是得丢替他代笔写的。那么不过呢，在古代的作者，书信的作者，他们请人代笔的时候，他赋予这个书记不同程度的授权，就是他给这书记赋予他的权，授权给他来替他写信呢，有一种不同程度的授权。有一种是由这位写信的人口述，代笔的人是逐字逐句的把它写下来，这是一种。那另外一种是由他把写信的人把他要写的信的意思告诉这个代笔的人，他允许这个人以自己的话来表达这个写信的人的意思。所以这就有一个不同程度的权柄啊。这个代笔的人有些几乎你可以说他没有自由，这个写信人说什么他就只能写什么，完全要照写信的人口述的话把它写下来。另外一种代笔人呢，就是这一写信的人把他要写的信的内容意思告诉他，由这位代笔人自己来用他的语言去把这个意思表达出来。好，那么如果我们看保罗的书信，保罗可能是用哪一种方式？
第一种。
对，好，保罗大概比较是用第一种，就是他口述，这个书记呢只是逐字逐句把它写下来。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那么这些写神话语的人，圣经的作者，他们是在圣灵的启示和圣灵的引导之下来把神的启示记载下来。那所以这些人显然是他们的话，而不是这个书记的话。他不能只是把意思表达让书记来写。那我们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到什么程度呢？每一个字都是神所默示的。虽然神不是用机械式的来默示，我的意思就是说，圣经作者跟神之间不是属于机械式的，不是神说一个字他写一个字。可是代笔的人可能是，就是说替保罗代笔的得丢是保罗说一个字他写一个字，但是神启示圣经的作者要他写这卷书的时候，神却不是用这样的方式，神是把启示显给这个作者，然后这个作者他随着圣灵的带领来把神给他的启示写下来。虽然是如此，我们却说圣经的默示是到什么程度？是到字的程度。虽然写的时候不是神说一个字，这个圣经作者写一个字，但是当我们说圣经的默示，这个默示的程度是到什么程度的时候，我们却是说每个字都是出于神的。换句话说，圣经的话一字一句都不可以删除，一字一句都不可以添加，懂我的意思吗？哈，虽然圣经写作的时候作者并不是用这种叫 dictation 的方式来写，但是因为是属于圣灵的工作，所以有绝对的保证。然而得丢代笔为保罗写的时候呢，却可能比较可能就是用逐字逐句的方式啊，因为这个时候跟那种圣经作者圣灵的启示的关系就有一些差别哈。好，那么第四呢，所有的书信都是针对当时的情势，针对当时的情势，意思就是说是因为某一个特殊的情况引发这个书信的作者写信的动机，因为当时一些特殊的情况就引起这个作者 他要写信的动机。所以我们说书信都是针对当时的一些情况。那么这一类的特殊情况在圣经里面，保罗或者说其他的书信的作者，譬如说彼得或者是雅各，这些书信的作者，他们所针对的特殊情况包括哪些呢？我们举一些例子来说。譬如说有时候是一些错误的行为需要被纠正，啊，有时候是一些错误的行为需要被纠正。举个例子说，像哥林多前书第五章，有人收了他的继母，换句话说他跟继母乱伦，于是保罗就责备他们，因为保罗说风闻你们当中，就是有人把这件事情告诉保罗，所以有时候是一些错误的行为必须加以修正，或者有时候是在教义上有偏差必须要更正，在教义上有偏差要更正。举个例子，譬如说加拉太书，因为有假教师在加拉太地方教会当中搅乱他们，说你们悔改接受耶稣做你们的救主，不仅仅是因信，还要加上行割礼跟遵守摩西的律法，啊，这是一个严重的教义的错误，所以保罗要把它更正。或者呢，第三种情况，譬如说有一些错误的了解必须要进一步的说明，有一些错误的了解要进一步的说明。举一个例子，像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啊，我们五月就要开始讲帖撒罗尼迦主日崇拜的时候，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有什么错误的了解呢？对于主来的日子他们有个错误，保罗在那里传了福音，保罗也把关于主的再来教导他们，可是他们有个误解，他们以为主马上就要来了，时间已经近到一个地步，随时都可能发生，所以他们就很游手好闲，很多人就不工作，啊，在那游手好闲。所以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就进一步的针对这种错误的了解加以说明，使他们能够明白。所以这些都是一些特殊的情况引起作者写信的动机。 OK， 那么罗马书如何呢？罗马书当然也包括这一类的写作动机在内，换句话说绝对不会说是，既然是一封书信，绝对不会说无缘无故然后保罗写了一封信给罗马的教会，按他自己想要说的话来写，还是有某种的特殊的事情引起保罗写信的动机。然而罗马书跟其他很多的书信比较不同的是，虽然有一个写信的动机在那里，可是我们会发现罗马书很一般性，就是第一章到第十一章你们读的时候，保罗有没有针对罗马教会讲任何话？没有。第一章到十一章就是完全纯粹的就是以福音跟福音的内容做中心。那么即使第十二章到第十五章一般性的劝勉啊，生活的劝勉，保罗也是非常 general 很一般性的啊，对他们讲，不像哥林多前后书，你看保罗讲什么，非常的个人性，你们怎么样，你们怎么样，我怎么样啊，腓立比书也是一样，哥罗西书等等之类哈。好，所以罗马书虽然也包括这一类写作的动机，但是罗马书呢，我们看见一到十一章纯粹是以福音跟福音的意义为中心，根据福音本身内在的逻辑，根据福音本身内在的逻辑来发展它的内容。也就是说罗马书一到十一章纯粹是以福音跟福音的内容为中心，根据福音本身内在的逻辑来发展整个一到十一章的内容，所以他并没有针对罗马教会说什么啊，当然是在后面一部分十二到十五章的部分就有比较个就是说个别对罗马教会的一些劝勉。那么所以最后我们要看研读书信的困难，这一点我们一定需要了解，才能够帮助我们对于研读书信的时候做正确的竭力的啊，我们只能说竭力的去做正确的解释。我们研读书信打个比方，就好像今天我们在旁边听一个人讲电话，假设这个事情常常发生在我们家，在电话铃响了装不进接，然后他就在跟那个人讲，我在旁边听，那我就听见他讲的话，有时候我就去插嘴啊，那我一插嘴的时候他常常就一直跟我摇手啊，他的意思就是说你没听见他在说什么，我说的话，那我的插嘴根本就不是针对那个事情，懂我的意思吗？哈，所以我们读书信也是一样，我们只看到这个人写给他们在讲一些东西， 我们不知道那个原来那个教会跟保罗讲了什么话，也不知道像哥林多后书，保罗说你们曾经写信给我们，前后书都有说哥林多教会给保罗写信，写了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今天的困难就是我们只有这一面啊，我们从书信这一面，我们要想去怎么样推论到底事情是什么，到底真正是什么情况引起保罗写这一封信。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研读书信的时候，的确有时候在解释的时候，有些东西我们是没办法非常的确知那个事情的真实的情况，也因此对于保罗说的话他到底是什么意思，有时候我们是有这个困难，不能够有完全的了解。那这个实在我体验非常深刻，我常常就是在旁边加卡门呢，根本是乱加一通，因为根本没有听见人家说什么。那不管詹姆斯回答还是怎么样，我是以我的想法去加以这个加了一些卡门哈。
斯姆斯在这边一下，那既然这样子的话，那圣灵的工作呢？
圣灵的工作没有问题。
不是不是，我的意思是说，那我们读的时候我们不明白，那可是我们可以求圣灵帮助我们，
对，
告诉我们
是。可是圣灵帮助我们，告诉我们，还是我们人的有限，还是不可能完全明白。所以，但是我要说明的就是说，但是这些真的不完全明白的地方不是重点，就是在对于神话语的认识跟了解上，常常不会是很重要的教义。当然，有一些你要认为是重要的教义啊，也可以，譬如说《哥林多前书》十一章。说什么女人要在头上有福权柄的记号给天使看，当然这节经文我现在不讲，因为本身的文法就有很多的问题，所以我们中文的翻译只是其中一个可能性，那还有很多可能性的翻译。也许有人觉得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关于妇女的角色，那但是如果在我看的话，我会觉得这不是基要的基本的教育，所以即使也许还有某种的重要性，但是绝对不是最基要的，不是最基要的。所以我们在研读书信的时候，我们只能从书信现有我们所看到的这个资源，我们去推论当时真正的情况是如何。那我刚刚说的困难其实还要加上一样，还有一个困难是什么呢？就是读者跟作者在当时他们共同知道的一些资讯，这个作者写信的时候常常就不多加说明了。今天如果我们再讲一些话，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就不用再赘言说明这是什么什么。所以你会发现，有时候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或者其他教会的信，有时候他说一些东西他就不解释了。最明显的，我举一个例子，譬如说帖撒罗尼迦后书讲到那位敌基督，讲到那位敌基督的出现，那讲到这位敌基督的出现的时候，保罗他说，现在你们也知道那拦阻他的是什么，是叫他到的时候才可以显露，因为那不法的隐秘已经发动，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等到那个拦阻的被除去。保罗说你们也知道那拦阻他的是什么，可是我们现在读的人就不知道那拦阻他的是什么，所以哇，就很多人解释，有人说那是圣灵，有人说那是教会，那拦阻他，保罗说你们也知道，这是保罗已经教导他们了，保罗已经告诉他们，所以他们都已经共知了。所以保罗写的时候他不用再说那拦阻他的事情，可是今天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就一头雾水，于是在这个经文的解释上大家就有不同的一些解释。所以我们就要了解读书信有这样的一种困难。所以呢，我们目前我们因为它是书信，所以我们的确需要从书信里面的一些线索，我们来重组当时的情况，叫 reconstruct 哈，来 reconstruct 那个 situation。 但是我们也必须知道，这个 reconstruction 这种重组当时的情况只是怎么样一个推论，谁也没有百分之百的一个把握。那需不需要呢？还是需要，因为在解释的时候可以帮助我们来解释，但是我们也要了解有这个限制跟这个困难。那所以刚刚世荣讲到圣灵的工作很好，其实我也是要提到这方面。那么所以我们研读书信的时候，的确我们需要圣灵给我们帮助，尤其我们读一些注释书， 你会发现这个注释书的作者他 reconstruct 他重组当时的情况，他认为是这样这样这样，他有一些线索啊，他是所以他认定了当时是如此如此如此。另一个注释书的作者他也从其中的一些线索他重组一个情况以后，他觉得是这样这样这样。那我举个例子，像罗马书，罗马书呢，有些人说，我们等等后面会讲写书的目的，有些人就说保罗为什么写罗马书，因为从14章15章保罗所说的话看到，显然教会里面有一种叫做软弱的基督徒，有一种叫做强壮的基督徒，他们之间有一些冲突啊。那等等我们会再讲这方面。所以呢他认为整卷书写书的目的是针对这个教会当中的困难，于是保罗从第1章到11章先把福音的内容讲一遍啊，然后告诉他们说外邦人跟犹太人在基督里面怎么样是没有分别的，然后再怎么怎么怎么。那有些人就觉得说保罗为什么写是跟保罗个人他当时的处境有关，就是说我们会发现每一个注释书的作者他会从书信里面的一些资料线索他重组当时的情况，以此作为引发保罗写信的动机。但是呢我们读的时候，我们任何时候听报也好读注释书也好，我们都学习一件事情，我们都求圣灵来教导我们，这是第一个。第二，求圣灵帮助我们做一种叫做批判性的思考啊，批判性不是批判这个人，不是批判这个讲员讲的对不对，不是批判这个注释书作者写的好不好，而是批判性的来思考这个注解或这个解释是不是真的是作者在这里的意思。所以这种叫批判性思考，我们一定要训练自己，一定要训练自己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每一次都依靠圣灵的教导跟帮助，让我们学习一种批判性的思考，不是针对人，是为了要正确的来明白神的话语。那么也因此我也要提醒，虽然我们需要这种重组当时的情况，推论当时的情况，可是我们也要小心不要落入一个极端，变成把这一种推论为主来解释神的话。这个推论是可以帮助我们，可是我们要很小心不要过头，不要做过头，就不要 overdone 啊，不要 overdone 变成这个推论的本身是主体，经文是副体。我们还是要以经文为主体，因为到底圣经是神的话，是神真理的启示，所以经文为主体，但是还是附加这个对于当时情况的一些推论，可以帮助我们更竭力的追求正确的来明白神话语的意义。所以我们只能说我们都是一生竭力在追求明白神的话，而我们自己在不同的属灵的阶段，可能我们对神话语的理解也有所不同。所以连我自己都有这种的经历，有时候我在某一个对神的认识的程度，我觉得这段经文应该是这个意思，好，是这样，我读了注释书或什么什么什么，可是可能过了几年，慢慢我对真理的了解更完整更全面的时候，我再来读的时候呢，可能我就会开始对我自己的想法有了改变啊。那我们神学院的教授也是一样，影响就是说对我读经影响很深的那一位神学院教授，他有时候也会跟我们说，他说这份讲义是我几年前写的，那时候我认为是如此，可是这几年我的看法上有一些转变。那并不是说好像真理可以改变，不是这个意思，只是你在做经文的解释，我刚刚说到这些有各种的困难存在的时候，在你对神的理解更多的时候，你处理这些资料啊，你处理这些资料的批判性的思考也会换一个不同的角度啊，会比较更配合圣经整体的启示。所以很可能你会觉得说某几年以后你会发现这个解释可能当年我这种看法这种解释不是不那么合乎作者的原意，几年以后我们会有一些改变，当然绝对不会说在基要真理上做大幅度的修改，这是不可能的啊。我们只是说在一些经文的解释上我们会有一些不同的一些 角度来明白这个经文。好，那这是我们提到关于研读书信的困难，所以我们读的时候，我希望我们是把这个放在心里面。不过呢，我们永远不要忘记圣经是神的话啊，我们是神给我们的启示，所以永远我们要以圣经为主体，然后借这些辅助的资料来帮助我们去明白。好，第二我们就看作者。那作者很清楚，罗马书第一章一节讲到使徒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所以作者是使徒保罗。那关于使徒保罗的很多的事迹，我想在使徒行传里面有很多的记载，我们今天就不多花时间讨论。如果你自己个人不是很清楚，你可以读一下使徒行传，从第七章尾巴尸体反受害的时候，保罗就开始出现了，所以我们可以从那里对保罗有一些了解。那第三，我们就是要看写作的地点跟时间。关于写作地点跟时间，可以说这个是没有绝对的一个答案，我们是以经文所提供的一些资料来推论。虽然没有一个绝对答案，但是关于写作时间对于我们了解罗马书还是也很有重要性，因为这个时间年代就影响当时的一些时代背景。那么我们要从几段经文来看，一个是罗马书的15章19节到29节，我先把经文给大家，然后我们才一起来看哈。罗马书15章19节到29节，那第二个是使徒行传19章21节，第三是20章1到6节。好，我写下来。好，那我们就来读一下。我们先看罗马书15章19到29节。罗马书十五章十九到二十九节，淑仪，请你帮我念。
19节，甚至是甚至，
对，
甚至我从耶路撒冷直转到以利里谷，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我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冲过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就如经上所记，未曾闻知他信息的将要看见，未曾听过的将要明白。我因多次被拦阻，总不得到你们那里去，但如今在这里再没有可传的地方，而且这好几年我切心想望到士班雅去的时候可以到你们那里，盼望从你们那里经过得见你们，先与你们彼此交往，心里稍微满足，然后蒙你们送行。但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送给圣徒，因为马其顿和亚该亚人特意凑出军饷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这固然是他们乐意的，其实也算是所欠的债。因外邦人既然在他们属灵的好处上有份，就当把养牲畜供给他们。等我办完了这事，把这善果向他们交付明白，我就要路过你们那里往士班雅去。我也晓得去的时候必带着基督丰盛的恩典而去。
好，谢谢。然后我们看使徒行传19章21节。使徒行传19章21节，我们看使徒行传19章是记载保罗在第三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到了以弗所，所以前面一段1到20节是记载保罗在以弗所，他有将近2年多的时间在那里传道，以及在那里发生的一些事。21节，这些事完了，换句话说，他在以弗所传道，然后在这些所记载的事情都已经发生之后，保罗心里定义，经过了马其顿亚该亚就往耶路撒冷去，又说我到了那里以后也必须往罗马去看看。所以我们看见他第三次旅行布道最后的是在以弗所停留比较长的时间，然后他就定义经过马其顿跟亚该亚要往耶路撒冷去，到了耶路撒冷以后他打算再从那里到罗马去。那我们再读20章，翻过来20章，我们读第1节到第6节。20章第1节到第6节，钟培，请你帮我们念。
乱定之后， 保罗请门徒来劝勉他们，就辞别起行往马其顿，在那一带地方用许多话劝勉门徒，然后来到希腊，在那里住了三个月，将要坐船往希腊人该由并提摩太，又有亚细亚人推基古和特罗菲摩，这些人先走，在特罗亚等候我们。过了除酵的日子，我们从腓立比开船，五天到了特罗亚，和他们相会，在那里住了七天。
嗯，好，谢谢。所以第二十章我们就看到，于是保罗离开以弗所，因为这个乱定之后，这是十九章最后就是以弗所，因为保罗的事情，因为有一个做偶像的这个淫将，他引发了一个骚动，这个暴乱之后，保罗他就把门徒请来以后劝勉他们，他就辞别就离开了，就照他所想的就往马其顿去。经过马其顿劝勉门徒以后，他就到哪里，就到了希腊。希腊呢就是前面说的雅该亚，然后在那里住了三个月，住了三个月他就从那里就往耶路撒冷去。去的时候我们看第四节到第五节记载很多人的人名，这些人都是从雅该亚或者马其顿或者是小亚细亚的一些教会的代表，这些地方教会的代表。为什么有这些代表跟保罗同行呢？因为保罗往耶路撒冷去是要做什么？在罗马书十五章我们刚刚读的，他是要做什么？他要把马其顿跟雅该亚人的捐献送到耶路撒冷教会给那些贫穷的信徒。所以我们在哥林多前后书都看到保罗要他们预先把捐献预备好，所以保罗他是做了一件事情，这是他的一个 project。 他在马其顿跟雅该亚的教会或者小亚细亚外邦人的教会收集捐献要送给耶路撒冷的教会。那他有两个目的，第一个当然是这些耶路撒冷的信徒是贫穷的，因此呢这个外邦人的教会他们去用这个财物跟金钱去帮助耶路撒冷的母会，这是我们看到保罗他的一个教导，也是主耶稣的一个教训。但是另外一个目的呢，保罗真正最重要的目的是他是要使得外邦人教会跟耶路撒冷犹太人的这个母会之间的关系能够修复啊。那这个等一等我们会再看。那我们就看刚刚我们读的这三段圣经，首先我们就做一个 我们就来把它重组一下哈，我们可以推论一下。第一个，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因为我们现在要找那个时间跟地点，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是他正在进行把雅该亚跟马其顿人的捐款送往耶路撒冷去，对不对？因为十五章他说现在十五章啊，罗马书十五章二十三节，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供给圣徒，因为马其顿跟雅该亚人乐意捐出捐献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所以保罗写罗马书是在他正在把这个捐献送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这是我们可以确定的。但是刚刚我们读到使徒行传还有罗马书都说到他计划在到了耶路撒冷之后要往哪里去呢？往西班牙去传福音，也就是西班牙，今天的西班牙。为什么他要计划从到了耶路撒冷以后往西班牙去呢？因为罗马书十五章十九节他说十八节，除了基督借我做的那些事我什么都不敢提，只提他借我言语作为，用神迹奇事的能力并圣灵的能力使外邦人顺服，甚至我从耶路撒冷直转到以利里谷，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所以他这里告诉我们说他已经从耶路撒冷开始直到以利里谷一片很大的地方他都已经传遍了福音在那个地方。因此二十节，我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换句话说，保罗从神领受了呼召是做一个拓荒传道人，所以他不在福音已经传过的地方传，他要做一个拓荒的传道人。那既然他已经在从耶路撒冷直转到以利里谷已经都传了福音，所以这些地方已经没有可传了， 所以他就想到往西班牙去。那我们看一下地图好不好？嗯，我们看一下后面，你看你后面哈、啊、有保罗旅行步道的地图，找后面保罗旅行步道的地图。我有人没有可以跟别人一起看一下哈、啊、那每个人的这个圣经地图不一样，但是你找到那个地图一定有打虚线，把保罗的那个旅行步道的行程用虚线点出来给我们看。所以找保罗旅行步道的那一页，那一页地图哈、啊、我们看保罗的起点是在安提阿，当然最早是耶路撒冷，但是呢他是母会是安提阿，安提阿教会差他出去，他从安提阿第一次他就先到大树，大树是他的家乡，有没有看到大树？大树，安提阿，先找安提阿，就是在这个地中海的东北角。找到以后，你往左边去就找到大树，有没有？好，找到大树，然后你看上面有加拉太，有没有？加拉太，然后有以哥念，有没有看到以哥念？以哥念。你们的地图有没有路斯德？有没有路斯德？有没有比西底？比西底没有，或者有哈？还有特匹有没有？特匹、以哥念、比西底、路斯德、以弗所，找到以弗所没有？好，这一大片我们称之为小亚细亚，这一大片是小亚细亚，所以这个。他的旅行步道已经在小亚细亚，然后他到了小亚细亚，他们本来想往继续往南，后来圣灵不准，就有看见一个异象，马其顿人呼召他们过去，所以他们就过爱琴海往马其顿去。到了第一个马其顿的这个防卫的城市就是腓立比，所以你看马其顿有没有找到马其顿？找到腓立比了吗？啊，腓立比，然后他在那岸菲波利、帖撒罗尼加、皮里亚这些城市都是在马其顿，然后呢他就往南到希腊，希腊你就是看到雅盖亚，有没有看到雅盖亚？马其顿下面那一块是雅盖亚，雅盖亚就是希腊，这希腊的雅盖亚岛里面是找到哥林多没有？啊，哥林多旁边有一个小城叫坚格里，啊，这坚格里等等我们会讲，因为保罗这封信就是托坚格里教会的一位女执事菲比带去罗马。所以我们看哈，地中海的东北角，小亚细亚、马其顿、亚该亚，保罗三次旅行步道已经怎么样走遍了这些地方，因此福音在这地方已经传遍了，但是他立了志向，神给他的呼召是去做一个拓荒的传道人，所以他就要往西班牙，西班牙是这个地中海的西岸，我们现在看不到，意大利再往西去就是西班牙。这是为什么他计划到了耶路撒冷之后他要往西到西班牙去传福音，但是我们看往西班牙去的路章当中经过罗马是顺路，所以他说我往西班牙去的时候我要路过罗马去探望你们，这是他的计划。因此我们从这些资料来推论罗马书可能是什么时候写的，既然我们刚刚已经说罗马书是在他送捐款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所以呢这是在他第三次旅行步道的末期，第三次旅行步道的末期，这是我们可以肯定的。那么他从以弗所离开以后他就打算经过马其顿跟希腊然后就往耶路撒冷去，但是在刚刚我们读的使徒行传二十章我们看见他从马其顿到希腊之后在希腊住了三个月的时间，啊，在希腊住了三个月的时间。希腊我们说了这个雅该亚岛最可能他是住在雅该亚这个岛，而住在雅该亚这里呢最可能他是住在哥林多，所以罗马书很可能就是他住在希腊这三个月，很有可能是住在哥林多的时候所写的，因为 我们刚才已经说了，是他要把捐款送往耶路撒冷去。可是我们知道，如果你在旅行的途中，你不可能坐下来啊写这样的一封信，尤其罗马书这个逻辑的思考这么慎谨慎哈、啊，所以非常有可能他是在住在希腊那三个月，而可能是住在哥林多。那还有一些什么资料可以肯定呢？因为当他把信写好，他是托谁把信送到罗马去呢？是托坚格里教会的女执事菲比。那我们刚刚看到地图，坚格里是紧邻哥林多的一个海港，是跟哥林多隔壁的一个海港，所以他写好托坚格里的女执事菲比送信，因此很有可能他是在哥林多写的。另外一个可以来啊决定他是在哥林多写的可能性，就是我们看十六章的二十三节，罗马书十六章的二十三节，保罗提到他住在谁家。罗马书十六章二十三节，保罗说接待他的是该犹。这个该犹，他写信的时候他是住在该犹的家，这个该犹很有可能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十四节保罗说他在哥林多只为两个人施过洗，一个是基利布，好像是另外一个就是该犹啊。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四节保罗说，我感谢神，除了基利斯布并该犹以外，我并没有给你们一个人施洗。所以这个哥林多的该犹跟保罗关系很密切，既然在哥林多保罗只为这两个人施洗，而现在罗马书十六章提到接待他的是该犹，所以非常有可能是在哥林多写的。那因此我们就可以做出这样的一个推论，保罗在哪里写哥林多前书呢？写罗马书很可能是在哥林多。那时间呢，是他第三次旅行步道的末期，那根据年代的推算，可能是主后五十七年，主后五十七年。这是我们看保罗书在写罗马书的时间跟地点，当然没有人可以说百分之百确定。罗马书写给谁呢？写给罗马的教会。关于罗马的教会，我们需要做一些了解。第一个，罗马教会不是保罗亲自设立的，罗马教会不是保罗亲自设立的，因为保罗写罗马书在第一章跟十五章都说他从来没有去过罗马，所以可是他写信的时候教会已经存在了，所以这个教会不是保罗设立的，不像哥林多、帖撒罗尼迦、腓立比等等哥罗西等等，有很多教会是保罗自己所设立的。那第二，那保罗罗马教会的成立，它是怎么成立的，以及这个教会的组成是由哪些人组成的，还有这个教会的性质是如何，我们没有太多的资料。换句话说，不管是圣经本身或者是一些其他历史的记载，我们没有很多的资料，因此我们不清楚，我们不知道罗马教会是如何成立的，其中真正的组成的分子还有性质是如何都不太清楚。不过我们从圣经给我们提供资料，我们做一些简单的一个推论。我们从使徒行传，我们看第二章第十节，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十节，那这是五旬节的事件发生的时候。五旬节是圣灵，神所应许的圣灵被赐下来，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二章十节，当时从各地到耶路撒冷来的犹太人啊，这些都是犹太人，只是他们因为已经移居外邦很久，他们不再说犹太话，他们说他们所寄居的那个地方的话。所以呢，我们看看有哪些人到耶路撒冷来呢？第十节，有弗吕加、庞菲利亚、埃及的人，还有靠近古利奈的吕比亚一带地方的人，然后呢，有从罗马来的客旅中，或是犹太人，或是近犹太教的人。所以我们看到，在五旬节的时候，有从罗马往耶路撒冷去的犹太人，或者是近犹太教的人。什么叫近犹太教的人？ 进犹太教的人跟进前的外邦人哥尼流那一类是不同的。哥尼流被称为进前的外邦人，他们相信犹太人所拜的这位神，他们也常常向这位神祷告，像哥尼流啊，他也按着神的话语的教训多思周济，可是他没有加入犹太教。怎么样叫加入犹太教呢？你要行割礼，那行割礼就加入犹太教，并且成为犹太人。为什么？因为割礼是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记号，所有亚伯拉罕的子孙男丁都要受割礼。所以我们这一次去以色列，有一车的导游是从中国大陆来的，他就告诉我们说，他的姐姐全家都入了犹太籍。怎么入呢？他们都要去拉比那里先听取教训，学习摩西的律法，然后呢还要口试，要口试这个律法上的一些东西，然后呢他的姐夫跟他的侄儿就要受割礼，然后他们就成为犹太人。所以这里有犹太人，也有这些是进犹太教的外邦人，他们到耶路撒冷。所以罗马教会很可能有些在五旬节到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从罗马去的犹太人，听见彼得所传的福音就信了基督啊。那么很可能这一些人他们信了以后，有些人留在耶路撒冷，有些人就回到罗马去，在那里就开始了一个教会啊。那当然我们也是这样推论，因为没有什么真正很清楚的记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罗马教会成立之初主要的成员基本上应该就是犹太人，罗马教会最初成立的时候主要的成员基本上是犹太人，但是呢绝对不会只有犹太人，因为罗马是一个外邦的城市，所以很可能也有少数外邦人的信徒啊，外邦人的信徒，这是当初。但是我们再看使徒行传18章第2节，使徒行传18章第2节，这里提到一对夫妇，我们都很熟悉，先生叫做亚基拉，太太叫做百基拉啊。使徒行传18章第2节，保罗他来到哥林多，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亚基拉，他生在本都，因为革老丢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新近带着妻百基拉从意大利来。所以百基拉跟亚居拉这对夫妇是从罗马来的。为什么他们会从罗马到哥林多去呢？原因是革老丢命令所有的犹太人要离开。那么这个革老丢是一个罗马的皇帝，他命令所有在罗马的犹太人要离开罗马，因此百居拉跟亚基拉夫妇就往哥林多去。但是呢格老丢的命令持续的时间不是很长，大概几年而已。原因是什么？几年以后格老丢就死了。死了以后，这一些离开的犹太人，包括信犹太教的犹太人，包括信基督教的犹太人，因为罗马人搞不清楚你信犹太教跟基督教有什么不同，那为什么会赶他们出去呢？根据史书的记载，当然在史书记载里面说，犹太人之间为了一件事情在争论，他说是为了 crystal， 可是这个 crystal 它那个拼音呢，有一个字母音，不是那个母音，如果改成 e 的话啊 ，i 的话呢，就是基督的意思。总而言之，那个字本身不是基督。但是根据我们来看，很可能是这个历史书的这个记载的人他的笔误，因此几乎可以蛮肯定的，在当时罗马的犹太人中为了基督起纷争。是什么缘故？因为基督徒说这一位基督就是弥赛亚，可是犹太人却不接受他是弥赛亚，所以在罗马的犹太人之间为了基督起纷争，于是革老丢就要他们怎样通通走啊，因为这个纷争蛮大的，如果只是一些小小的事情不需要命令他们离开，这个纷争是已经闹得很大， 在政治上等于说对于罗马的政治已经有影响。那么但是他们离开以后几年，格老丢死了，这些人显然就回到耶路撒冷。为什么？我们读到罗马书十六章第三节，保罗向罗马教会问安的时候，第一个就是亚居拉跟百基拉。所以那时候亚居拉跟百基拉已经回到罗马去了。那为什么要讲这一段呢？当这些犹太人被赶逐离开罗马以后，罗马的教会显然人数怎么样，就大减，剩下的就是一些少数外邦人的基督徒。但是虽然格老丢的命令只持续了少数的几年，然而在这几年当中，这些外邦人的基督徒继续的传福音，所以罗马教会里面外邦人基督徒的人数就开始怎么样，开始增加。所以当这些犹太人基督徒再回到罗马去的时候，罗马教会里面的组成分子就不再是犹太人是主体了。甚至我们如果从罗马书来看啊，你读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注意，从罗马书来看有一些蛛丝马迹，让我们看见很有可能当时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罗马教会是外邦人为主，犹太人是少数。不是完全没有犹太人，因为保罗还是有就针对犹太人说一些话。但是譬如说十一章的第十三节，保罗说，我对你们这些外邦人说，就有一些蛛丝马迹。还有譬如说十四章十五章，保罗说，你们这些强壮的弟兄要接纳软弱的弟兄。这个强壮的弟兄跟软弱的弟兄呢，很可能什么是软弱的弟兄，就是教会里面那些犹太人的基督徒。为什么他们是软弱呢？因为他们讲食物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他们守日子节期。那显然是这些犹太人的基督徒，他们虽然信了耶稣，他们不是很快就可以完全怎么样，完全脱离以前对于摩西律法的，对于神的这个这些律法的诫命的这些遵守。我们看连彼得，神三次让他见异象，把一块布坠到他面前吩咐他起来吃，他都说，主啊不可以，因为我从来没有吃过不洁净的东西。所以呢，这些犹太人基督徒显然他们还很受这些律法的约束。那什么是强壮的基督徒呢？显然是这些外邦人的基督徒，因为他们是保罗把福音传给他们，告诉他们是因信称义，不再是靠行律法称义，所以他们当然没有这种背景，所以对于这些食物，对于日期，他们不会有一个这一类的。所以保罗劝这些强壮的基督徒要接纳这些软弱的基督徒。从这些蛛丝马迹，我们推论，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可能教会里面外邦人基督徒是占大部分，犹太人基督徒是占少数。那这是我们对于罗马教会需要做一点点的了解。那第五，我们就看写书的目的。在罗马书里面，保罗几乎没有提到有关他为什么写罗马书的目的，所以我们只能够推论，保罗几乎没有直接提到他为什么写罗马书的目的。我们只能把罗马书的内容针对我们从其中所收集的资料来推论当时的特殊的情况，这样子来找出保罗写罗马书的动机。我们从罗马书本身提供的一些资料呢，来推论引起保罗写罗马书的动机，从这里进一步去找到他写信的目的。因为这个动机怎么引起他写这封信，当然跟他写信的目的有密切的关系。好，那么在做这样的推论的时候，通常有两种探讨的着重点。换句话说，圣经学者在探讨保罗为什么写罗马书、写书的目的的时候，有两种着重点。第一种着重点是着重保罗个人的情势、个人的情况跟环境。第一个推论的着重点是着重在保罗个人他的情况跟环境，他是以他个人的处境来引发保罗写信的动机，这是探讨的第一个着重点。 因为保罗个人的情势跟处境呢，引起保罗写罗马书的一个动机。第二个探讨的着重点是着重在罗马教会里面所存在的问题。他们认为是因为罗马教会内部所存在的问题引起保罗写罗马书的动机，所以这是两个探讨的着重点。那我们如果用这个批判性思考比较客观的来读的时候，可能最好的结论呢是引起保罗写信的动机不止一个，不止一个，是几方面的。换句话说，包括保罗个人的因素，也包括教会里面存在的一个问题，所以很可能引起保罗写信的动机是不止一个。好，那么我们就看看有些什么因素或者当时的特殊情况会引起保罗写信的动机。第一个就是保罗本身，我们先以保罗本身来看，保罗在十五章已经提出他打算往耶路撒冷去之后要到西班牙去传福音。那么他往西班牙去传福音，那是一个拓荒的工作。他所以在罗马书十五章我们读到这个保罗写了他的计划之后，他呢就请求罗马的基督徒为他代祷，为他代祷。那么因此他要往西班牙去传福音，他需要有人同工，那是一个拓荒，而且去到地中海西岸那么远的地方。那我们刚刚已经说过，他三次旅行步道是以安提阿做他的基地，那是差他出去宣教的母会，所以安提阿教会成为他的支持。可是他如果到西班牙，安提阿跟西班牙的距离是非常远，所以呢罗马的教会最可能是一个最有可能来支持他的，所以这是一个可能的情况。保罗写罗马书给罗马的教会，因为罗马教会不是他设立的，所以他把他信仰的福音的内容跟他们分享，来证明他自己使徒的身份。因为这个教会，你像我们今天聘牧也是一样，我们都要问问这个传道人，嘿，你的信仰，你的信仰的理念啊，你对于真理啊，你的立场是什么？所以很可能这是保罗出于这个动机就写了罗马书，他是希望得到罗马教会的支持跟帮助，并且将来在西班牙传福音的时候，可以以罗马教会作为一个什么一个基地。所以他说，我往西班牙去的时候，我希望也先经过那里，同时跟他们有一些个人的 fellowship， 跟他们有一些个人的团契跟认识，所以这是一个可能的情况引起保罗写罗马书。第二个可能的情况也是跟保罗个人的情形有关，就是他现在要送捐项去给耶路撒冷。刚刚我们已经说了，这个捐项是由马其顿跟亚该亚人捐出来的，是由这些外邦基督徒的教会捐出来的。那么但是我刚刚已经说了，保罗他不仅仅是说因为耶路撒冷教会中信徒中的穷人在物质上有需要，他要外邦人去供应他们。在十五章的三十节，保罗说，弟兄们，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又借着圣灵的爱，劝你们与我一同竭力为我祈求神。求什么呢？叫我脱离在犹太不顺从的人。这些犹太不顺从的人是什么人？就是那些犹太教的人。所以这些犹太教的人他们抵挡保罗，正如当年保罗抵挡基督徒是一样的，他们不顺从，因为他们没有顺从耶稣基督所带来的启示。耶稣基督是弥赛亚，可是这些犹太人却不顺从神借耶稣基督带来的启示。所以这些不顺从的人是那些信犹太教的犹太人。所以保罗说，你们为我祷告，让我脱离这些犹太人。但是接着他说，也叫我为耶路撒冷所办的捐项可蒙圣徒悦纳。换句话说，保罗有一点点不安，他现在是把外邦教会的钱送往耶路撒冷，以我们今天想这是好事，对不对？是去帮助那里贫穷的人，难道耶路撒冷教会不会很欢喜快乐吗？可是他却要他们为他祷告， 叫他办这件事可以蒙耶路撒冷圣徒的悦纳。所以这里就是蛛丝马迹，可以让我们看见外邦基督教徒的外邦教会跟母会耶路撒冷教会这些犹太人的信徒之间是有一些冲突，所以保罗要求他们为他祷告，叫他办这件事可以蒙耶路撒冷圣徒的悦纳。那么因此为了这件事，所以呢可能他写罗马书说明他自己所信的福音的内容是因着耶稣基督怎么样，这个福音临到所有的人，不分犹太人也不分希利尼人，虽然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但是不分犹太人也不分希利尼人。甚至他讲到福音的神的计划，虽然福音先传给犹太人，可是犹太人拒绝了福音，于是福音就传给外邦人。但是你们这些外邦人，你们也不要夸口，因为你们是被接木接在原来的橄榄上，你们是野橄榄。你们要知道有一天神还是要领以色列全家归回，所以很可能是这个因素，保罗因为他送捐款到耶路撒冷，他希望能够得到罗马教会为他的代祷，为这件事情，所以他写了这样一卷书来说明这些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可能。那么第三个可能的情况呢，我们从十一章我们讲到十三节，他说我对你们外邦人说，那十一章他对他们外邦人说什么呢？他说明神的计划，神的计划并不是要，神并没有不守约，他并不是要完全弃绝犹太人。所以十一章十三节他说我对你们外邦人说这话，因为我是外邦人的使徒。然后他接着就说明现在虽然犹太人被这个枝子被剪下来，可是呢将来有一天他们还要被接上去，你们只是野橄榄枝子被接在原来的橄榄树上等等。还有第十四章十五章我刚刚提到强壮的弟兄跟软弱的弟兄，这一些蛛丝马迹使我们看见显明罗马教会里面犹太人跟外邦人的信徒之间显然是有些冲突，所以可能这也是一个原因，保罗写罗马书向他们说明福音的意义以及神的计划，以至于说明外邦人跟犹太人的关系。所以这是我们看到几个从书信里面所可以看到的一些可能的情况，使得保罗激发他写罗马书。那么我们可能最好的是这些都可能是同时引起保罗写罗马书的一个动机啊，就是不是只是纯粹其中的某一个，可能是通通包括在里面。那第六我们就要来看罗马书的主题，这是这卷书我们看最重要的一部分。罗马书的主题是什么呢？当然也是很多人有不同的见解，马丁路德跟加尔文说罗马书的主题是因信称义，那么也有不同的圣经学者说罗马书的主题是强调在基督里的生命，也有人说罗马书是强调着重在主题是着重在讲到论到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的关系等等。但是呢我们如果详细的读，可能更需要用一个更广泛一点的观念来涵盖罗马书的主题。因为罗马书虽然讲因信称义，可是我们知道因信称义主要是着重在前面第一章到第四章的部分啊，所以我们先说罗马书有一个叫做主题经文，或者说 key verse 主题经文，是哪两个经文呢？
16、17节。
罗马书第一章16节、17节，罗马书第一章16节、17节，我们可以说是罗马书的主题经文或者是要节。罗马书第一章16、17节，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 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正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所以我们说这是罗马书的一个主题经文。因此我们可以说罗马书的主题用什么来总括最好呢？用福音，好，用福音。所以罗马书的主题可以总括为就是福音。保罗把他所传扬的福音在罗马书里面做一个整体的一个摘要，做了一个摘要。但是当保罗在做这个摘要的时候，针对他所传的福音做摘要的时候，他是在一个什么背景之下来写这个摘要呢？是在一个对于福音跟旧约的关系之间有很多的争议性的背景。这意思就是说，有犹太人的基督徒跟犹太教的犹太人，还有外邦人，就是在一个福音他在什么背景之下来写这个摘要呢？这个背景是处于福音跟旧约之间的关系，或者说福音跟摩西律法之间的关系，很有争议性的一个背景。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问题常常被讨论，福音跟原先摩西律法的关系，或者福音跟旧约的关系，换一个说法，你可以说新约跟旧约的关系，这个关系到底是怎么样呢？有很大的争议性，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写，同时也是在有外邦人跟犹太人今天都成为教会的一份子。换句话说，福音同时包括外邦人跟犹太人在内，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保罗写这个摘要，所以在他写的过程里面，他就常常要针对这两个议题，这两个 issue 加以说明。所以他一方面是以福音为中心，他要针对福音写下他所传的福音，写下一个摘要。可是因为他是在这实际的背景，这实际背景当中有两个主要的议题，有两个 issue。 一个 issue 就是说福音跟旧约的关系，福音跟摩西五经的关系有很大的争议性。第二个 issue 就是说，现在福音是同时包括犹太人跟外邦人。那我们已经知道，犹太人对于破除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的界限，连彼得，连巴拿巴，如果你读加拉太书，我们看到使徒行传，彼得自己已经看了神给他的异象，他又把福音传给哥尼流，他也在耶路撒冷会议里面去辩论，结果在加拉太有从犹太来的信徒，彼得就装假，就装傻。在这些人来之前，他跟外邦人一起吃饭，这些人来到加拉太，他就怎么样，他就不跟外邦人一起吃饭。所以你看到这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一个困难。所以因为有这样的背景存在，一方面保罗是为他所传的福音做摘要，但是在这个背景之下，他常常要针对这样的问题去加以说明。所以呢，我们说罗马书有两个主题，有两个主题。一个主题当然就是以福音为福音的内容，就是单单以福音为中心。那这个福音是什么呢？保罗说明是神借着基督，神借着基督使个别的罪人与神之间产生一个新的关系，或者建立一个新的关系。这个福音是神借着基督，借着耶稣基督使得个别的罪人。我们上次总结路加福音的时候，我们说到新约是着重在个人跟神的关系，旧约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在西乃山下是跟整个民族。那所以福音本身是神如何借着耶稣基督使个别的罪人跟神之间产生一个新的关系。那在一到四章就讲到因信称义，就讲到因信称义。但是接下来在第五章到第八章又讲到成圣，讲到得荣耀，都是因着基督，都是在基督里做成的，都是在基督里做成的。所以一到四章讲到因信称义，五到八章讲到成圣，讲到得荣耀。不但如此，十二章到十五章更进一步讲到，那么这个人可以在现今在基督里面，这个人在基督里面现在在地上 的生活就可以被改变。所以十二章到十五章就是很实际的讲到在地上的生活如何，而这个在基督里的人现今在地上的生活就可以被改变，因为他在基督，他现今在地上生活就可以被改变。所以呢，这是整个福音的中心跟内容，而这个福音是同时临到犹太人跟外邦人，没有分别。这个福音是同时临到犹太人跟外邦人，没有分别，这是一个。但是为了针对我们刚刚提到的两个独特的 issue， 写信的这个背景，同时第二个主题他就讲到，他就为神的百姓重新下定义，他就为什么人是神的百姓重新下定义。什么人是神的百姓呢？现在不再因着血统，犹太人是因着血统，现在也不再因着割礼，现在也不因着礼仪，不因着这些律法里面各样的礼仪，不再因血统，不再因割礼，不再因礼仪，不再因文化，而是因着信基督，单单因着信基督。所以所有信耶稣的基督徒，或者说所有的信徒，都成为亚伯拉罕的真儿女。所有信基督的都成为亚伯拉罕的真儿女，都成为真以色列民，都成为真以色列民，都成为神的真百姓，都成为神的真百姓。所以不分犹太人也不分外邦人，他们都犯了罪，他们都犯了罪，但是他们也都可以因为信基督而得着救赎的恩典，都可以因为信基督而得着救赎的恩典，而成为亚伯拉罕的真儿女，或者说真后裔，而成为亚伯拉罕的真后裔，而成为真以色列人，而成为神的真百姓。所以他一方面讲到福音整个内容，福音的中心的意义，同时他也为神的百姓重新下一个定义，现在不再是因着血统，因着割礼，因着文化，因着礼仪，现在单单因着信基督，信耶稣，这所有信的人都成为亚伯拉罕的真后裔，真以色列人。那因此当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他同时说明两件事，很重要的两件事。第一件事说明神的约是继续有效的，这就讲到新约跟旧约的关系了。这个约当然是亚伯拉罕之约，为什么？亚伯拉罕之约神是跟亚伯拉罕立的一个永恒之约，神应许亚伯拉罕说他要使他的名为大，要把巴勒斯坦地赐给他和他的子孙为业，而且呢要使万国因亚伯拉罕能够得福，使万国因亚伯拉罕能够得福。那么现在福音说明不但是犹太人，连外邦人包括在内，他们只要因着信耶稣就成为亚伯拉罕的真后裔。因此就说明亚伯拉罕，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是怎么样继续有效，神没有废除他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因为现在亚伯拉罕后裔不是按血统，不是按割礼，是因着信耶稣，所以神是信实的。这就是说明神的信实，神是信实的，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是仍然继续有效，他没有失信，神没有失信，神是信实的。但是第二方面说明律法也是继续有效的，这个问题也是刚刚我们提到很有争议的。因为福音是拯救我们脱离律法，使我们从律法之下被释放出来，但是在基督里面靠着圣灵也使律法的义可以成就在我们这些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因此就说明律法仍然是继续有效的。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废除律法和先知，是要成全。 只是耶稣来拯救我们，使我们从律法之下被释放。这是什么意思呢？原来神把律法赐给以色列民的时候，他说你们若遵行就必活着。换句话说，除非你行全律法，你才能够讨神的喜悦。可是我们知道没有一个人可以完全遵行律法，所以我们就都要受律法的咒诅。因为律法宣告说，凡是不遵守的人就在律法的咒诅之下。但是今天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使我们从律法之下被释放出来，我们不需要按行律法来讨神的喜悦。而当我们行不到的时候，我们也不在律法的咒诅之下，使我们从律法之下释放出来。但是是不是因此我们就变成是无法无天了呢？保罗说绝对不是，断乎不是。我们这一些蒙基督拯救的人，我们有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当我们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我们靠着圣灵就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身上。原先我们靠自己，我们没有办法行律法，可是今天借着耶稣基督，靠着圣灵，我们可以达到律法的要求，就使得律法的义在我们身上能够实现。所以就显明律法是神圣洁的旨意。所以在罗马书第七章，保罗说律法是圣洁的，不是律法不好。虽然罪借着律法就在我们心里面发动，哈，可是问题不在神的律法，问题在谁？在罪。那么是不是在基督里面，我们不再需要守割礼，不再需要献祭，就废除了律法呢？不是的，律法是良善的。相反的，律法所有的伦理跟道德的要求都是神圣洁的旨意。而今天我们借着基督从律法之下被释放出来，但是也是借着基督靠着圣灵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身上。所以保罗的书信同时也说明了这两件事：律法，神的约继续有效，神的律法也是继续的有效。那就针对当时的这个争议，到底福音跟旧约、福音跟摩西律法的关系是如何，也做了很清楚的交代。对于神的百姓真以色列民、犹太人跟外邦人的关系，也做了很清楚的交代。这就是罗马书的一个主题。那最后我们就看罗马书的大纲，这是你们做的功课哈，所以我先要你们来做了哈。我们先做一个最初的分，如果你要把罗马书分成两段的话，你会怎么分？先说只分两个大段落哈，你会怎么分？如果你要把罗马书分成两个大段落，对，一到十一章，然后十二到十六章，好，很好。如果我们把它分成最大的两个段落哈，一到十一章是一个段落，十二章到十六章是第二个段落。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如果我们要把一到十一章再分成一些小段落，不要太小，我怎么分？那我们就从头来顺着次序看。首先，当然从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几节？
十七节。
哎，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七节，这是第一个我们分的第一个，可以说是整卷书的引言和主题经文在里面哈，一个引言跟主题经文。那第二个段落是一章十八节到哪里？
三章二十节。
好，很好哈，一章十八节到三章二十节，世人都犯了罪，包括外邦人，包括犹太人。一章十八节到三章二十节，第三个段落三章二十一节到哪里？
八章三十九节。
哦，太大了一点，稍微再分小一点点。
五章二十一节吗？
好，第三个段落比较有争议性，有人认为是三章二十一节到五章二十一节，有人认为是三章二十一节到四章二十五节，把第五章放到后面去。那以前传统的圣经学者，传统的分法是三章二十一节到五章二十一节，原因是因为在五章前面 好像还紧接着讲到因信称义所带来的福气，所以就把五章归到前面去了。因为三章四章都是在讲什么因信称义，对不对？三章后半跟四章都在讲因信称义，但是比较现在越来越多的圣经学者把第五章归到后面，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虽然第五章讲到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得与基督和好，可是接下来第五章就讲到很多将来的盼望，譬如说我们在恩典中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而且我们即使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然后第五章第九节，我们现在既然靠着他的血称义，将来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第十节，我们现在既然借着神的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将来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接下来十二节到二十一节也都是不仅仅论到因信称义，这个主题已经开始发展到将来的盼望跟得荣耀。这个跟后面六七八三章，特别是到了第八章讲到我们现在的苦是短暂的，跟将来的荣耀相比就不足为论，而且我们在等候身体的得赎，然后说盼望如果是看得见的就不是盼望等等，然后第八章没有什么可以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所以呢现在比较新的分法是把第五章跟第八章放在一起，所以第四个段落就是五章一节到八章三十九节，所以三章二十一节到四章二十五节是讲主要是以因信称义为主题，然后五章一节到八章三十九节是成圣跟得荣耀，是比较是属于盼望的。然后第五个段落呢就是九章一节到十一章的三十六节，九章一节到十一章三十六节。好，十二章到十六章我们要分的话怎么分，也是分稍微大一点，不用很小。十二章到十六章，十二章一节到哪里我们可以切到哪里，
十五章十三节。
十二章一节到十五章十三节，因为这一段基本上就是对于实际生活今天在地上的生活的劝勉，基督徒生活的劝勉。那十五章十四节到十六章二十六节二十七节，就是结语跟最后的问安。五章十四节到十六章二十七节就是结语跟最后的问安。那么当然这是第二层次的分段，然后我们就可以再把这些大段再分成小段。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今天回家下个礼拜你试试看，你把它再分小段这是一个训练，我是鼓励你们去做。当然我们一面查我们就会知道我们这些小段怎么分，所以下个礼拜我们就要查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七节，这是第一个小段，第一章一到七节，一到七节不是到十七哈，一到十七里面再分小段。好
，OK。
所以我刚刚是说，你们愿意的话，回家做做看，把这几个已经有的大段再分再细分一下。我是鼓励你们自己做做看哈。那么，但是第一个答案已经出来，就是第一章一到七节，第一章的一到七节。那当然你要再细分可以，不过我想我们不需要了只要能够分到我们可以每一次查考的段落，我想就已经很好了。所以功课哈，第一个就是说愿意的人，没有规定每个人要做，不过我鼓励你们做，愿意的人就把这个大段落里面的小段再分段一下啊，这是第一个功课。那第二个功课是大家要做的，就是每一天用十五分钟，十五分钟只有十五分钟应该可以做到啊！每天用十五分钟把第一节到第七节读一遍，读的时候拿一支笔拿一张纸，每一天读的时候写下你读到的要点，你这段你读到你可以说算是训练你们的观察了啊！你读到譬如说你读到说后保罗称他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 第二，保罗称呼他自己他是使徒啊，我的意思就是说，你把你看到的要点写下来，一天写一点，不必一天写完，所以一天只要15分钟，先把第一节到第七节读一遍，然后你就写下几个你观察到的要点，同时写下几个问题，如果有的话，你说，哎，我希望知道这个使徒什么样的人能够被称为是使徒，你就写这个问题。那6天好不好？每天做15分钟，那拿一张纸头。那我们下礼拜查的时候呢，我希望我是设计一些问题可以给你们来讨论，同时你自己写下来的东西你也可以问啊，因为这样子你就不必当时想，你已经有一些，也许我们查的过程当中你想问的问题就已经回答了，如果没有回答你可以再提出来啊，好不好？这是我们的功课哈。啊，另外这关于罗马书里面的神学的主题我就决定没有现在讲，因为呢现在讲只是轰炸一大堆东西给你们，我们等到什么时候讲，等我们查完罗马书我们来复习啊，复习的时候再把整个罗马书里面的神学的主题再复习，那这样就可以加深我们的印象，那时候就你们也已经怎么讲心里很了然哈，因为查完了你都知道这卷书讲什么了，那时候可能更有益处哈。天父，我们再一次从心里面向你献上感恩，我们能够有机会来读罗马书，这是你的恩典。主啊，我们知道这一卷书非常的深奥，保罗真是一个伟大的神学家，你向他启示你自己的真理，又借着圣灵引导他写下这一本伟大的书信，给我们今天后代的信徒是一个珍贵的宝藏。
朋友，你收听的是真光系列茶经，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每天的生活。